欢迎法师，恭请法师带领皈依发心。法师请。
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称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称。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，从今直至菩提，我皈依。我以所修闻法诸资粮为力，有情故愿大觉称。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，我们在上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提到念思的部分，也就是思维，修习死亡的这个形象。那我们在今天上课之前，那我们先再一次的去思维死亡的形象，发一分钟的时间思维死亡的这个形象。那不论是怎么样死亡，也就是我们死亡的方式有很多，但是你就想一种。那在死亡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？那我们那时候的状态是什么？我们先去做一个思维。那就像上一次所说的，我们在死亡的时候，那有很多种状况。上次圣者提到，在我们死亡的时候，亲朋好友认定我们没有希望，自己也觉得呼吸困难。那这个时候，对我们来说最需要的是什么？这时候对我们来说最需要的并不是钱财，当然有一些钱，那我们可以治疗嘛。但问题是，当真的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也就是透过治疗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钱财对我们来说有用吗？亲友的关怀也好，或者是他们的难过也好，对我们来说有用吗？我们对于亲友的贪着，对于财物的贪着， 对于自己的名声，然后自己的所拥有的这一切，去进行贪着，去进行贪恋，觉得很可惜，这样有用吗？对我们来讲有帮助吗？对我们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对我们来讲真正有帮助的是什么呢？真正有帮助的是正法。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，最大的一个恐惧，那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会去哪里。那我接下来，那会发生什么事？以及，如果绝大部分人都相信前后世，那我们相信前后世的话，那我来世会怎么样？这点我们不知道。所以，当想到这里，就会开始去回忆说：“那对我的来世什么具有帮助？什么是真正能够帮助我们来世的？那也就是善法，我们今生所造作的善业，我们今生的修持。那如果在死亡的时候发现我一点修持都没有的时候，这时候懊恼来得及吗？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当下我们就要开始去努力修持正法。什么时候死亡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只能把握，我们确定现在还没有面临死亡，所以我们只能把握现在当下，那去为了我们的死亡乃至更就近的佛陀的果位，那去进行努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获得了一次的小满人生，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？获得了这个小满人生之后，那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修持善法，为了自己的来世，为了自己跟我身边的人，乃至所有的友情的究竟离苦得乐，我要去努力，我要去成就圆满的佛陀果位。为了要成就圆满的佛陀果位，前面必须要修持。修持之前，必须要了解如何修持。所以今天我们来听闻《入菩萨行论》。那基于这样的动机，那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课程。那我们上次讲到了第二十，我们一起学习到26计，接下来27。身心受苦害，邪见最为因，恶断则无苦，智巧故无忧。会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无奈、无自主的承受痛苦。若看到具足身甚甚呃具身看到身具意义的目标值得追求时，是出于自愿，此时遇到的困难就不会是苦，是种庄严。智慧让我们了解这是值得接受的，怎么会有忧虑呢？这边根本颂提到，身心受苦害，邪见最为因，恶断则无苦，智巧故无忧。这是根本文里面提到。那这边圣者对其的解释，那提到了我们会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无奈，或者说没有目的。当我们去，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有点辛苦，或者是有点痛苦，但是我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。那这时候我们会不会感觉说，哦，这个非常的痛苦，然后无法接受呢？比如说我们为了治疗某些疾病，那我们打针吃药。看起来有点辛苦，有点痛苦，或者是说，哦，为了要去医院，那我们可能要经历一些奔波等等，我们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呢？ 可能会有一点辛苦，可是你知道说哦，我只要这么做，我的病就可以好。当然，就是如果你确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你的身体一定可以好起来的话，那你会不会愿意去做呢？或者是我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那我们去做一些运动。从一开始完全没有运动的一个人，那去做运动之后，一开始绝对会非常的辛苦。那可是，当你知道说哦，我这是为了我的身体健康，你确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你可以让你的身体健康的话，那你会不会去做呢？你会去做，你会愿意去做，那你会坚持去做，或者是有些人知道说哦，透过打坐能够让我们的心平静，能够得到快乐。我们先不说真正的奢摩他，我们就说一般的打坐禅修就好。透过打坐禅修，让我们的心远离散乱，安住于一个所缘境之上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因此感到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快乐，还不是到清安，但是因为你不用去想那些很多的事情。这时候，你的心会达到一种休息的状态。哎，所以很多人他会愿意去禅修。禅修的时候，你要花时间，然后你可能不习惯打坐。一开始啊，脚很痛，然后哦腰很酸，觉得很累很辛苦。可是你为了达到那个目的，你会愿意去做。所以我们会感很多痛苦，很多无奈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自主的去承受这个痛苦，或者我们被迫去承受这个痛苦，不是我们想要的，不是我们愿意的，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痛苦，然后不想要去羞耻。但是如果你看到一个它有一个意义，你愿意去做的时候，这时候很多的这些辛劳。不要说痛苦，我们说辛劳，它会变成一种庄严，这也是恶缘转道用的其中一个内容。菩萨看到障碍的时候，跟我们看到障碍的时候那种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菩萨看到障碍的时候，会将它视为是他修道的助缘。既然是修道的助缘，他为什么不高兴？他会非常的欢喜。那我们看到障碍，我们就说啊，我遇到障碍了，我不行了，我做不了了。那我们通常都是这样的，但是菩萨就不是这样子。所以这边提到智慧，让我们了解这是值得接受，怎么会有忧虑呢？所以在修持菩萨行的过程当中，智慧极为重要，善巧极为重要。透过善巧，然后能够让我们把很多的恶缘转为道用，让我们不会领受这么多的辛劳，这么多的痛苦。而接下来，福德隐身是智巧令心安，为众处生死，菩萨起疲厌，以此菩提心能尽数恶业，能具福德海，故胜诸声闻，故应除疲厌，欲嫁决心居。从乐去圣乐，智者宁退却。有了菩提心，自然地消除种种罪业，由此所感得的痛苦也就自然消失。有了菩提心，自然能累积众多功德，即使轮回也能获得快乐。所以不需在长时间才能够成佛。不需在意长时间才能成佛。乃至有虚空，我愿住世间。如果能下定决心依教奉行，内心会有一股强大的勇气去承受种种困难，会觉得充满温暖且具有意义。要以这种方式对治沮丧的懈怠。 根本文提到，福德隐身是自巧立心而为众处生死菩萨起皮宴。由于菩萨具有福德所隐身的乐果，并且又善巧取舍，具有智慧，能够让自己的心处于安定当中，所以为了利他而处于生死，这些菩萨他们不会感到疲厌，因为没有可以疲厌的这样的因。透过这样的一种菩提心的力量，能够净化恶业，能够积聚福德，所以超胜于声闻，仅求自利的声闻。所以对于一个菩萨来说，不应该疲厌，应该感到安乐，并且提起强大的心力去饶益有情。所以这边圣者提到，有了菩提心，自然的消除种种的罪业，由此所感得的痛苦也就自然消失。有了菩提心，累积众多的功德。所以以前圣者常常提到，累积资粮靠菩提心，消除罪业靠菩提心，承办自利靠菩提心，承办他利也靠菩提心，一切的善乐完全依靠于菩提心。现实的安乐，你的人缘关系也好，或者是在世间上的安乐，来世的安乐，究竟的安乐，全部依靠于菩提心。所以修持这个菩提心有这么多的功德，这么多的利益，并且由于菩提心的力量，即使你在轮回当中，你也能够感到安乐。为什么？因为透过菩提心净化恶业，没有恶业你就没有苦。透过菩提心累积诸多的福德，累积福德可以感得什么？感得乐果，所以你在轮回当中也是安乐。当然这是这样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菩萨就不需要思维出离，菩萨想要脱离轮回的心非常的强烈，可是他为了友情的利益，他宁愿在轮回当中饶益友情。那乃至到他一定的程度，像见到以上的菩萨，他可以透过愿力来受身，他已经不用再回到轮回当中，但他仍然会以大悲心发愿投身于轮回，投身于有苦难的地方去饶益有情。所以就像几天菩萨在第十品里面提到，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，愿我住世间尽除众生苦。圣者也提到，他每一天都会这样去发愿。一个菩萨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力，他不会去在意在轮回当中需要多久的时间，要多久时间才能够成佛。他心里想的，只要能够饶益有情，要他怎么做都可以，他心里只想着饶益有情。所以我们提到发心为利他，求证等菩提，发心为的是什么？为了利他。我们常常搞错了一点是，我们会觉得哦，发心是为了成佛，确实他的为了饶益有情要成佛嘛，但是记得他是为了饶益有情所以要成佛，因为没办法成佛就没办法饶益有情，所以他必须要成佛。如果今天假设今天不需要成佛就能够饶益有情的话，那菩萨不一定会选择要成佛，因为他的心只想着饶益有情。而圣者这边提到，如果能下定决心依教奉行，按照这里面所说，乃至有虚空以及众生住，愿我住世间尽除众生苦。当你很认真的去思维菩提心，去想要利他， 增长的慈悲心、菩提心，然后再去念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，这时候它不是一句话而已，这是你的心愿，你心里所想的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下定决心，这样的去按照过去的诸佛菩萨的教言去行持的话，念到这句话会有一种强大的勇气。这个并不是随便说说的，这应该是圣者他自己的一个体验。圣者在讲到乃至有虚空的这个偈颂的时候，总是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，他自己本身具有这种强大的心力，他就是这样的修持。所以我们也应该如是的去修持，透过这样的思维能够对治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这样的懈怠。那接下来，未伴有情力，四缘助精勤，信乐心坚毅，放舍心欢喜，未除惰障故，巧思是四助力，以慢习舍欲，勤奋增精进。以上说如何让自己有自信，接下来说机资的内涵。为了利益有情，要先去除违缘、懒惰、懈怠，所以未除惰障故，巧思是助力。以慢习舍欲，勤奋增精进。四力是希求的信心，坚毅的我慢，欢喜修学善法，以及身心疲厌时要修持修习舍利。以此四力修学善法，断除懈怠的违缘，勤奋增精进。好，那这边提到未伴有情力，四缘助精勤，信乐心坚毅，放舍心欢喜。这边提到四种助力，四种助力里面提到，首先，这边圣者提到，为了让自己有信心，所以我们要去积资，要饶益有情，我们要什么？断除饶益有情的相违品，饶益有情的障碍。所谓的障碍，它不一定是有一个什么别人来对我怎么样，不是。懒惰懈怠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，所以需要有四缘或者说四力帮助我们去断除精进的这样的相违品，精进的这样的一个障碍。那四力呢？第一个，信心，希求的信心，对于你想要承办的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你要对它希求，你要有一种希求，你没有希求，你就不会有动力。所以我们说精进是欢喜于善，你为什么会欢喜于善？你对它的果有希求，所以你才会欢喜去行善。就像我们举刚刚的例子，比如说打坐，今天有两个人一起打坐，一个人他不知道禅修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他就是被别人带过去禅修的。一个人他知道禅修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，他也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好处。这两个人去做禅修，状况会一样吗？不会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希求获得禅修结果，他了解并且希求这样结果的这个人，他可能在打坐的时候，他会遇到脚酸啊、脚痛啊、腿腰酸等等这些问题，可是他会努力去克服，因为他想要达到那个结果。他知道只要他克服了，他按照这个方式去修持的话，他可以达到那个结果。而不知道的人，没有希求禅修之后所得到结果的那个人，他只会专注在什么？禅修很浪费时间，要花那么多的时间， 然后坐在那个地方，膝盖痛、脚痛、腰酸，好想睡觉。他就只会在注意在这里，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喜欢禅修，他就会觉得啊，为什么你要带我来这个地方，乃至开始抱怨。所以，首先第一个要有需求的信心，那第二个，这边提到坚毅的我慢，坚毅的我慢在这个地方，贾朝杰大师的解释是，我们必须先经由观察，确定了我们要做这件事情，然后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完成这件事情，要有这样的一种我慢，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，对自己要有信心，然后从开始做了之后就不要间断，一直到究竟。那接下来第三个是欢喜，欢喜就像这边贾朝杰大师举的例子是，就像孩子他们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他们可以一直玩下去，不会间断，然后感到满足。他们很努力的去做他们的游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感到欢喜嘛，他觉得他从游戏当中获得了乐趣，感觉很有趣，然后他很喜欢。总之，他在这过程当中都是属于一种什么状态？快乐的状态。所以自然而然，他就可以一直延续下去。那第四个，身心疲倦的时候要怎么样？适当的休息。这边讲到止息，或者说舍利。当发现身心疲劳的时候，需要暂时的休息，休息够了，就要马上发起精进。好，接下来，发愿欲尽除，自踏诸过失，燃尽一一过，须修一劫害。然我未曾有除过精进分，定受无量苦，无心起畏惧，起无惧。我们曾发愿尽除三界一切有情大大小小的痛苦，怎么可以因为一点小小挫折就沮丧或懈怠？不应该的。这边提到发愿欲尽除，自他诸过失，燃尽一果，须修一切害。我们应该这么讲，我们曾经发愿或者说我们立誓要饶益有情，要帮助有情净化他们的过失，也就是要净化他们的痛苦。我们要净化有情的痛苦，这我们已经立誓了。可是要净化这些过失，净化这些痛苦，不论是自己还是他有情心绪当中的过失跟痛苦，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不是一下子就能进化的，这点我们应该都可以清楚。就像我们有一些习惯我们要改很困难，有些恶行我们要改很困难，要断除很困难。然后当我们去面对到其他人，要让他改一个习惯一个恶行，要让他断除很困难。所以要断除无量有情自他心绪当中的这些过失，是很容易的事情吗？不是吗？它并不容易。那今天我们已经立下了这个誓言，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做。我们努力去做的时候，中间会遇到一些挫折，或者说时间很长，我们无法去或者说我们会觉得说非常的难以执行， 可是我们既然已经立誓，那我们也知道如何去灭除的方法。虽然中间有些故事，有些障碍，或者是说有些挫折，或者说时间很长，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因此而感到沮丧或懈怠呢？我已经立誓，并且我们是看到有极大的意义，我们才立下这个誓言。我们也不是随便的立誓，我们是看到真一定，这是必须做的这件事情。灭除自他心绪当中的痛苦，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？这个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。虽然在受持菩萨戒之前，我们应该都思考，都应该要思考这个问题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再一次的去思考说，灭除自他的过失、自他的痛苦、安利一切有情与佛果位的这件事情，是不是具有重大的意义？是不是必须做的？这点我们要再再的放在心上去思考。当我们知道说，哦，这个是一定要做的，那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努力。如果我们已经立下了这个誓言，然后我们没有对此去努力，没有去努力，我们违背了我们的誓言的话，那我们终将领受恶趣的痛苦。那这一点，难道我们不会感到害怕吗？若我未曾有除过精进分，定受无量苦，无心起无趣，我们不会害怕吗？不会担心吗？我们会觉得饶益有情的路这么的长远，那么这么的长久，这么的辛苦，我们会去感到害怕。违背誓言，然后造下恶业，因此而领受痛苦，你就不害怕吗？这不是一种恐吓，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这么做。如果我们没有去饶益有情，没有去断除自他心绪中的过失，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痛苦。我们希望可以成佛，其实绝大部分的人一开始绝对不是为了友情的利益，绝大部分应该都不是，只是听说，哦，佛陀的果位断除了过失，圆满了所有的功德，所以很快乐。我想要达到这个快乐的果位，或者说，哦，觉得佛陀是一个全知，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状态，我想要达到那样的状态，所以我想要成佛。绝大部分的人一开始想成佛，可能都是从这些出发点。所以我们都是希求这样的一个安乐的。所以我们想要成佛，都是希望可以远离痛苦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没有去希求这个果位，没有达到这个果位，我们就会有，还会有痛苦，还会有痛苦一直不断的产生。我们对这些痛苦难道不会感到畏惧，不会想要逃避吗？那我们知道这些痛苦我们是逃避不了的，唯有什么？成佛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断除所有的痛苦。所以对于这些痛苦，应该说在修持成佛的这个道路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艰辛，我们应该努力的去把它忍受下来，或者是说我们去用善巧方便去化解这些障碍。总之，我们对此必须发起精进，否则接下来会有更多更多的痛苦。好，接下来 发愿欲促成自他众功德，成此一一的须修一劫海。然我终未生，因修功德分，无以耗此生，莫名太稀奇。如果我们不精进断除这种种过失，修种种功德，这一生可能就空白度过。未除 不者惧，未与苦者乐，故为得胎苦，及老病死苦。仔细想想，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到底做了哪些善事？有恒常供养诸佛吗？没有。有真正帮助贫穷人吗？也没有。真正远离畏惧吗？也没有。难道要这样空度一生？那同样的，要断除过失需要经历长久的时间。这边讲到一劫海，一劫海其实并不是说就是一劫的意思，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金劫海，需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今天我要承办自他有情的功德，在发心的时候我已经立下这个誓言，可是要承办这些功德，也不是说马上就能够承办，对吧？养成一个善的续流，并不是这么容易的。并且，我们从佛陀的果位来说，佛陀的每一个相好，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去承办。特别是什么？佛陀的语功德，真正最主要饶益有情的是什么？佛陀的语功德。有些人觉得说能够饶益有情的是佛陀的身相啊，或者是佛陀的神通，其实不是。我们到现在得到佛陀最大饶益的是什么？并不是佛陀的加持力，并不是佛陀的神通，当然佛陀的加持力是一直都在，但是最主要的靠的是什么？佛陀的语。如果要说佛陀的加持力，我们能够直接感受、直接感触到的，莫过于经典。佛陀所说的这些内容，我们真的希求得到佛陀的加持，应该怎么做？应该去学习他所讲的内容。我们都希望得到佛陀的加持，希望得到佛陀的摄受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得到他的加持，怎么样得到他的摄受？去阅读他所说的内容，按照他所说的内容去做。好，那讲回来，佛陀最主要饶益有情的是他的语功德，要承办这个语功德非常的不容易。光是32相80随好都要花无量的时非常长久的时间去修持。那还有很多很多的功德，我们都必须要去修持。如果我们现在不静静的去修持，平白的过了这一生，不是非常的可惜吗？所以这边圣者提到，如果不精进断除种种的过失，修种种的功德，一生可能就空白的度过。所以后面提到，仔细想想，我们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做了什么善行？我们有恒时供养诸佛吗？我们有真正的去帮助穷人吗？我们有真正的去远离怖畏吗？远离怖畏指的是什么呢？那也就是修持法义。我们有真正做到这些事情吗？或者是我们有真正去帮助别人除去他们的怖畏吗？过去的祖师们所做的这些行仪，我们有做吗？我们有努力的持戒吗？我们有努力的去修持菩提心吗？我们有努力的去修持空性正见吗？我们应该好好的去思维， 当然，有些人他非常的努力，每天无论是从供养的角度来说，或者是帮助贫穷的人来说，帮助病者，或者是供养寺院等等，很努力。那这当然好，但是我们要持续的做。那没有做到的人，那我们就要更鞭策自己说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不论你现在几岁，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。不是说哦，我很年轻，我就还有很多的时间，这是不一定的吧。所以我们总是想着哦，时间不多了，这对我们来讲是有比较大的好处的。难道我们就要这样空过一生吗？所以我们趁现在我们还有能力，我现在可以去供养。供养也不一定说你要准备非常非常丰盛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每天如果有佛堂，你可以供香供花，或者说观想的供养，那也很好。我们每天修上师于前的时候做观想的供养，真正见到上师的时候去做真实物的这样的供养。当然最主要是在于我们心意嘛，供养一个水果也好，灌一朵花也好，这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好的事情。我们随己所能的去帮助这些需要去除部位的人，这些贫穷的人这些病者。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很雄厚的钱财或者能力，但是尽己所能。那如果没有能力的话，至少每天帮他们祈愿，帮他们祈福。每天我们必须要修持的菩提心、空性正见这些内容，我们也要努力的去修持。我们都学习很多人应该都学习过菩提道次第。学习是学习过，我们真的懂菩提道次第吗？我们有真的去修持菩提道次第吗？我们应该好好的来检查一下。有些人他花了一生中很多的时间学习佛法，非常的好，可是我们真的有去理解佛法的内容吗？那我们真的有去实修佛法的内容吗？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检查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去理解佛法的内容，没有真的去好好的实修的话，就像圣者这样说，就这边说的，这一生可能都空白的度过。到临死的时候只有后悔，可是后悔对我们来讲帮助不大。所以我们趁现在能够做的，我们尽量做。那在座有很多人有常常的去做供养、去布施等等，这个非常好，那应该要继续的努力。总之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暇满人生不要空过。或许我们做不了很多，没有关系，尽己所能的去行善。每一个人可能很多的人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，很多的工作啊，或者是家庭啊，或者是有很多的事情。确实特别是在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处于一种很繁忙的状态，非常忙碌的状态。确实是如此，但是佛法最主要讲的是什么？内心。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内心，去修改我们的内心。所以在每一次遇到任何的境界上，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内心，去修改我们的内心。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 然后就像我们之前在提到的，每天早上花一点时间去思维菩提心，思维空性也好，思维菩提心，思维空性，然后晚上再去回顾说，那我今天做了什么善行，我做了什么错的，善的我们继续保持，我努力的让它增长，恶的我们慢慢去将它断除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如果都这样保持下去的话，一定会有所改变，就不会让我们的暇满人生变成空过。啊，接下来，从习至于今，于法未信乐，故遭此困乏，谁复舍信乐？佛说一切善根本为信乐，信乐本则为恒思业因果，痛苦不悦意，种种诸畏惧，所求不顺遂，皆从习最深。没有调伏内心，很容易产生疑虑。骄慢之人会轻视别人，不仅没有朋友帮助，也没有谈心的对象。空虚、孤独的感觉造成不必要的畏惧、疑虑。不信赖别人，是因为我慢，因为嗔心。当我们调伏内心，烦恼慢慢减少，深信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走到哪里都是光明正大的，用不着担心任何事。那根本文里面提到，从往昔到现今，对于善法未获得定解，所以遭轮回的逼迫，到现在非常的困苦，处于一种痛苦的状态。所以圣者啊，对不起，智者，谁会弃舍善法？想要真正远离这些痛苦、这些衰损，必须要对于正法起信解。佛说一切善根本为信乐，佛陀在月灯经里面提到，信解是一切善乐的根本，或者是一切善品的根本。那信乐本则为恒思业因果，信解法的根本是什么呢？恒常的去修习深信善以及不善的易熟果，也就是善能感得乐果，恶会感得苦果的这样的一个定解。对业果没有产生定解，修任何的法没办法令诸佛感到欢喜，所以应该努力的去修学。那这个是假曹杰大师说的。痛苦不愿意，种种诸畏惧，所求不顺遂，皆从习最深。我们要了解到自己或者他有情所领受的痛苦、心里的忧恼等等，或者是外在的人非人等导致的种种的损害，其实都是从恶业而感生的。他的最究竟的这个因是什么？就是恶业。或者是不要说最究竟，就是主要的因，最主要的。虽然说眼前会看到一些缘，当然没有遇到缘就不会感果，可是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恶业，所以必须要怎么样努力的去断除恶业。这边圣者提到，没有调伏内心，很容易产生疑虑。内心未获得调伏，容易会有很多的疑虑、恐惧。为什么呢？后面提到，骄慢的人轻视他人，轻视他人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没有人要跟你做朋友，没有人想要帮助你，自然而然会感到空虚、孤独。不信赖别人，所以别人也不信赖你，也不想要帮助你。因为嗔心 所以，我们周围的人会离我们而去，不喜欢我们。所以，这都是没有调伏内心所导致的。因为这些让我们产生了畏惧、疑虑，所以当我们调伏了内心，我们了解了业果的这个定律，我们就知道，那我们要怎么样会让我们感到快乐，怎么样可以远离痛苦。我们知道了之后，就不需要担心哦，未来会领受痛苦。因为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感到安乐，让我们远离痛苦。当然，道理我们都知道，但实际上我们愿不愿意真的去做呢？这就要看我们自己了。我们很多时候说，嘴上说深信业果，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这么认为。我们实际上会觉得，我当下快乐就好。然后造作恶业也没关系，虽然嘴上说是身心业果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嘴上说而已，心里并没有真的非常的确定。那这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再再的去思维、去练习的。接下来，由行所施善，无论至何处，福报皆现前，共以善果得。恶徒虽求乐，然至一切处，罪报皆现前，具苦猛摧残。以清净的意乐，常保悲悯心、知足心、忍辱心，以缘起的见解，多角度的看待任何事，内心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起伏。这边最主要先从根本文来说的话。由正确的动机引生的这个善业，由这样的善业，无论投身到何处，因为这个善业，我们会感到快乐的一手果。由于造恶的动机造作了恶业，虽然希求安乐，不，但是你所到之处都会因为过去的恶业，所以感得什么？我们会有痛苦的结果。所以，恒时以清净的意乐，具足悲悯心、知足心、忍辱，还有正见。我们在观待事情的时候，也可以比较冷静，以及我们也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并且透过这样的一个行持，我们可以断恶修善。断恶修善的结果就是什么呢？能够获得乐果。那接下来，因习尽善业，身居大莲藏，芬芳极清凉，闻时妙佛语，心者心润，光泽生，光照白莲起，脱出妙色身，喜成佛前子。第44句说到净土的功德。接下来，因喜众恶业，阎魔诸狱卒，剥皮令受苦，热火熔刚毅，灵冠无夫体，炽然见毛刺，身肉尽碎裂，分堕烧铁地。第45句说恶业的果报。接下来就提到了，当我们造作善业之后会感得乐果，当我们造作恶业之后会感得苦果。那特别提到，由于洁白的善业，让我们变成投身于净土。投身于净土有什么好处呢？有什么样的功德呢？教钞这些大师这边做解释说，由于因为佛子串习了善业，投身于极乐净土等清净的刹土，有深处的殊胜，从什么呢？宽广、芬芳悦意、清凉的莲花中出生，长养的殊胜是世间人皆以饮食为生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地方是以听闻60韵音的佛语， 透过这样的佛语作为饮食，因此生出威严光泽。出生的殊胜是佛身的光明照射到莲花，这个莲花令这个莲花打开，从其中出生。身相的殊胜是由此获得相好庄严的圣妙身，并且在阿弥陀佛等诸佛的跟前以正法去养育守护，因此成为殊胜的佛子。这个是迦梭揭大师对这个偈颂的解释。总之，投身于净土有这样的利益，有这样的功德，所以要投身净土之前，那我们要有足够的善法，要串习善法。这边讲到由串习善法投身于极乐净土，造作诸多的恶业，可能应该很难投身于极乐净土吧。投身净土的主要因是什么？希求投身极乐世界，这是最主要的。但是附带的，你要尽力的去累积善业，对吧？那地狱的痛苦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在道次第的里面讲到恶趣苦已经讲到很多了。大家都知道，都听过嘛，都知道说那地狱的痛苦是什么，或者是恶趣的痛苦是什么。那所以我们思维善趣特别是什么净土的利益，思维恶趣三恶趣的痛苦之后，那我们就知道那我们该做什么。我们应该断恶修善，修持承办净土的因，修持断除恶业的恶趣的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。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。我们最后做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谢谢大家。